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演说细数执政措施和成就。
曼斯说美国将向各方施压，敦促俄乌战争停火。
埃及提加沙重建计划，排除哈马斯参政。
英国防长访美，聚焦乌克兰与北约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于5号到6号访问华盛顿，将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以及北约盟国合作。英国国防部表示，希利将和海格塞斯深入商讨美英法以及其他欧洲盟友拟定的乌克兰和平方案，并强调美国是英国最紧密的安全伙伴，双方将深化军事、情报及先进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此行正值美英澳洲刚刚结束，与美国内华达州举行的红旗空战演训后不久。这次演训被视为全球强度最高、要求最严苛的空战训练。此外，波音公司于4号在亚利桑那州向英方移交最后一批 AH-64E 阿帕切攻击型直升机。这批50架订单中，多项零件由75家英国企业供应，强化英美国防产业联系。希利此行也将出席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美军陆战队成立250周年的招待会。英国首相斯塔默强调，维护北约团结和确保欧洲安全对英美同样重要，并重申支持乌克兰长久和平的立场。
周二，阿拉伯各国领袖采纳埃及制定的一份加沙重建计划。这份由埃及提出的重建计划明确排除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战后治理加沙的可能性，并将该方案提交给美国总统川普。埃及总统塞西在4号开罗举行的阿拉伯联盟峰会上提议，成立一个由独立专业人士组成的临时委员会，接管加沙的管理权，并最终移交给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委员会将临时治理加沙6个月，负责监督援助和重建进程，成员不得与任何巴勒斯坦派别存在从属关系。阿拉伯联盟在峰会公报中宣布，采纳这项耗资530亿美元的全面性阿拉伯计划，并设立信托基金，吸纳各国与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加沙重建，但不会强制迁移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目前，哈马斯已对埃及的提案表示支持，而以色列政府则持反对立场。
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周二说，川普政府最快将于周3宣布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关税问题达成折中方案，但对中国的关税将持续施压。本周，川普政府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新关税，引发两国反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随即宣布，对300亿加元美国商品征收25%的报复性关税，并威胁21天内对额外1250亿加元商品实施相同措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周二也宣布，将于9号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涉及农产品、钢铁和家电，总值超过150亿美元。此外，墨西哥政府已经把相关争议诉诸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寻求国际裁决。罗特尼克强调，如果加墨两国遵守既有规则，川普将考虑减免部分关税，但不会全面撤销措施。
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驻北约大使马修·惠特克4号出席联邦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确认听证会，承诺将加强北约联盟，并强调川普政府仍致力于维护北约。他表示，如果获得确认，将全力确保美国的安全，并维护美国作为自由灯塔的角色。惠特克曾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担任代理司法部长。分析认为，由于共和党控制参院多数席位，惠特克有望获得确认。他计划在确认后30天内访问所有的北约成员国，推动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川普要求欧洲北约成员提高国防预算，认为这些国家的国防支出低于北约 GDP 的 2% 的指导方针，而美国则承担近2/3的北约军事预算。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宣布，已经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兑现了川普总统上任后的承诺。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和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有业务往来，并表示此举有助于遏制恐怖活动，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自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已在红海针对商船发动超过100次袭击。美军持续在红海和曼德海峡巡逻、护航商船，并防止袭击。川普政府于2025年1月发布行政令，重新把胡塞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推翻拜登政府在2021年撤销这项认定的决策。川普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威胁美国公民和驻中东美军，并破坏全球海上贸易协定。针对胡塞武装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内部仍在讨论更有效的应对策略，部分官员主张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指挥系统，另一些官员则支持针对胡塞武装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以削弱他的军事能力，并防止局势升级。
亿万富豪马斯克反对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转型为盈利性公司。美国法院周二驳回他就此提出的临时禁止令请求。加州奥克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罗杰斯表示，马斯克为阻止 OpenAI 转型成为盈利企业所提出的理由，没有达到批准临时禁止令所需要的严格举证责任。不过，罗杰斯表示，他准备今年稍晚加速审理 OpenAI 转型一案。马斯克的律师托伯洛夫表示，很高兴法官表示愿意加速审理驱动本案的核心主张，认同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紧急问题。托伯洛夫在声明中说：“我们期待陪审团证实，奥尔特曼接受马斯克的慈善捐款时，充分了解捐款必须用于公众利益，而非中饱私囊。”OpenAI 一直试图从非盈利机构转型成为盈利性实体。强调必须借此取得足够开发出最佳人工智能模型所需要的资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发表国会联席会议演说，细数执政措施和成就，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遭遇开年销量大跌后，特斯拉公司正在美国提供充电和贷款福利来吸引客户。最新消息指出，特斯拉为今年2月28号之后购买 Foundation 系列版 Cybertruck 的客户提供终身免费超级充电，并为 Model 3的买家提供免息或零首付贷款融资方案。此外，特斯拉还对老款 Model Y 提供折扣，该公司目前正在增产新版车型，价格更高的 Model X 和 Model S 同样享受终身免费超级充电福利。除了超级充电和贷款优惠之外，特斯拉还在宣传美国联邦税收抵免政策，涵盖非 Foundation 系列版 Cybertruck 在内的多款车型。特斯拉在去年6月份曾经表示，计划很快停止销售 Foundation 系列版 Cybertruck。第一季度通常是特斯拉的淡季，但是今年的销量下滑尤其明显。今年1月份，特斯拉欧洲销量同比大跌了45%。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欧美的政治活动引发了消费者的抵制。截止到周一收盘，特斯拉股价今年已累计下跌了30%。
谷歌公司周二宣布，将为旗下 Pixel 装置带来今年第一次的功能更新，为 Pixel 手机和 Pixel Watch。提供更多使用人工智能和安全性升级。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Pixel 装置将陆续收到更新通知。Gemini Life 多模态功能在2月已经开始支持繁体中文，可以用习惯的语言、自然的对话方式与 AI 助理 Gemini 互动、问问题。现在，这项功能将扩大支持所有 Pixel 6和后续机型，以及折叠手机 Pixel Fold。Google AI 进阶版方案。Gemini Advanced 的订阅用户也可以通过 Pixel 装置使用 Gemini 全新的 Deep Research 功能，由 Gemini 帮忙浏览网站、归纳重点、产生富有原始资料来源连接的报告，缩短研究所需的时间。此外，通过外接镜头功能，Pixel 9系列装置 可以连接到另一个相机装置，例如 GoPro 或另一只 Pixel 手机，并使用所有相连装置上的相机，从不同角度进行直播，上传到社交平台。智能手表 Pixel Watch 也带来更多健康功能，例如通过调整改善的演算法，Pixel Watch 能在偏离典型行走模式的时候，像是推购物车或是轮椅，更准确地追踪和计算日常生活中的步数。
周二消息，苹果将于本周推出新款 Mac Studio，搭载 M4 Max 和 M3 Ultra 芯片。新款 Mac Studio 的内部代号为 J575，有望在本周和新款 MacBook Air 一起发布。而该设备最大的亮点在于芯片，预计将搭载 M4 Max 芯片和 M3 Ultra 芯片，而当前 Mac Studio 和 Mac Pro 均搭载 M2 Ultra 芯片。通常的情况下，苹果的 Ultra 芯片采用 Ultra Fusion 互联技术组合两颗 Max 芯片而成。不过，爆料表示，M3 Ultra 并非现有 M3 芯片系列的成员，可能是一款独立设计的芯片。苹果之所以这么操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分 Mac Studio 和 Mac Pro，让苹果在处理器核心和 GPU 性能调整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越，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二回应媒体提问，强调川普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是向各方施加压力，以尽快结束战争，推动和平谈判。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达了与美国合作实现和平的意愿，但双方在具体条件上仍存在分歧。请听报道。
3月4号，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在国会山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川普政府希望乌克兰早日走上谈判桌，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他表示，美国的政策并非只向乌克兰施压，而是向所有相关方施加压力，以终止冲突，保护各方利益。万斯指出，乌克兰军队的英勇作战令人钦佩，但战争无法无限期持续。他说，我们希望乌克兰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我们认为推动冲突尽快结束符合乌克兰、俄罗斯及美国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向所有各方施压，努力实现停火。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万斯否认美国对俄罗斯施压不足的说法。他强调，美国已对俄罗斯实施多项制裁，俄罗斯经济因此承受巨大压力。他补充道，川普总统的政策核心是推动双方谈判，结束杀戮，这才符合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向川普政府释放了和平谈判的信号。他周二表示，乌克兰愿意尽快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并愿意在川普强有力的领导下达成和平协议。尽管上周与川普在白宫的会晤氛围紧张，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继续与美方合作，推进双方在稀土矿物等领域的合作协议。泽连斯基进一步提出，停火的初步阶段可以包括释放战俘、实现空中和海上停火，前提是俄罗斯也做出相应行动。他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以防止未来俄罗斯的再次入侵。目前，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已同意派遣维和部队支持停火，而本周，川普政府已暂时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强调美国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和平进程，确保所有援助都有助于达成持久解决方案。克里姆林宫对此作出回应称，认为美国暂停援助有助于推动乌克兰更积极参与和平进程。但俄方依旧坚持对乌克兰占领区域的主张。外界分析认为，尽管美乌双方都表示愿意谈判，但如何解决领土问题、停火条件及安全保障，仍是谈判桌上的主要难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3月4号晚上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阐述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和成就，以及他对美国和世界的愿景。 在场的部分民主党人则表达了他们的抗议。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晚间向国会发表了1小时40分钟演说，细数上任6周来实施的各项美国优先政策。除经济议题外，川普也谈到移民、觉醒文化、司法系统。他提到台积电已宣布扩大投资，将在美国境内打造全球最强大的芯片，且美国不需要提供资金补助，民主党浪费钱的芯片法案应予废除。他还说会平衡联邦预算，重申将开卖500万美元的金卡，拿富裕移民的钱来创造工作机会，并减少赤字。川普表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拯救美国经济，为工薪家庭提供惊人而及时的救济。提到新创建的政府效率部门，他声称马斯克领导的成本削减工作揭露数千亿美元的欺诈行为。川普说会收回这些钱，用来减少债务，以对抗通货膨胀。川普呼吁不对小费、加班费或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福利征税，让国会为所有人减税。他还提醒民主党投票支持减税立法，否则赢不了选战。至于关税方面，川普指控其他国家向美国收取的关税比美国收得高得多，他将在4月2号开始实施对等关税。川普还预告会为美国农民推出一项非常有利的新贸易政策，针对从4月2号起进入美国的农产品征关税。此外，川普说美国要强化国防工业，并恢复美国造船业。他宣布白宫将成立新的造船办公室，打算让造船业回到美国，还将要求国会拨出资金打造一个金穹飞弹防空盾来保护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川普表示他的政府将重掌巴拿马运河，而且已经在进行中。川普也对格陵兰喊话，说美国需要格陵兰，并认为美国终究会得到格陵兰。川普还提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来信说，泽连斯基的团队随时准备在川普领导下努力追求持久的和平。同时，川普说，我们与俄罗斯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收到了非常强烈的讯号，他们准备好实现和平。川普并发下豪语，要带领国家打造地球上有史以来最自由、最先进、最有活力和最有主宰力的文明。他说，美国会征服广阔的科学前沿，带领人类进入太空，在火星甚至更远的地方插上美国国旗。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提名人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周二在参院军事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台湾的失守将对美国的利益造成灾难性后果。他强调，一旦获得确认，将把防止台海冲突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军事力量阻止中共进一步扩张。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提名人埃尔布里奇·科尔比3月4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对中共构成的军事威胁发出严正警告。他指出，如果台湾落入中共之手，将对美国利益造成灾难性打击，并强调美中在台海的军事平衡已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迅速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做好应对冲突的准备。科尔比表示，失去台湾将是美国利益的灾难，我们必须集中军事力量有效防卫台湾，并确保我们在亚洲地区具备足够的军事能力来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维克在听证会上也强调，中共正在以经济和军事实力试图削弱美国，并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最具侵略性的军事扩张。他主张美国应加快武器项目发展，并扩大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来威慑中共。威克强调，美国应协助台湾提升自卫能力，并提出应将台湾变成难以攻破的豪猪。他说，台北正在努力提升防卫能力，我们应支持并推动这一进程，并且在东亚地区扩大美军部署，以维护区域安全。对于美国的军事优先事项，科尔比明确表示，美国应将先进的军事资源，包括舰艇、潜艇及导弹防御系统 集中用于防止台海爆发冲突。他认为，若发生冲突，必须为美军提供最优势的作战条件，以确保胜利。此外，科尔比还批评台湾在国防预算方面投入不足，认为台湾应提高国防开支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以加强防卫。他指出，台湾当局有责任加强自我防卫，并应像韩国那样拥有一支更强大的军队，这样才能有效减轻美国的军事负担。科尔比认为，美国应将更多军力投放在印太地区，并警告2027年台海发生战争的风险日益升高。如果科尔比的提名获得确认，他承诺将加快对台军售，提升台湾自卫能力，并在亚洲地区加强军事部署。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财团收购港资产，川普说美国将重掌巴拿马运河。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格陵兰攸关北极安全，丹麦准备与美国合作；
美国将重掌巴拿马运河；美国财团收购港资财产；
美国政府打算出售司法部、FBI 等多座总部大楼；
对等关税4月2号开征，川普点名欧盟、印度和韩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丹麦外长5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承认格陵兰的自决权，这一点意义重大。格陵兰岛目前是丹麦王国的一个自治领土。川普4号在对国会演说时重申，有兴趣取得格陵兰岛。他对格陵兰岛的居民描绘了一幅繁荣安全的景象。川普说，我们强烈支持你们决定你们未来的权利，而如果你们选择，我们将欢迎你们加入美国。我们在国家安全甚至是国际安全上需要格陵兰，我们正在与所有人合作试图取得它。丹麦外长拉斯穆森今天在赫尔辛基的一项记者会上说，川普说，尊重格陵兰的自决权，我认为这是那场演说中的最重要部分。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和格陵兰在攸关北极安全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他补充说，我们准备好与我们的美国朋友合作实现这个部分，但是当然这是基于我们拥有丹麦王国的事实上。
美国总统川普4号表示，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希望与美国合作建造阿拉斯加巨型天然气管线，并称他们将各自投资好几万亿美元。川普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说中表示，该管线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管线之一。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安德根在上周访问华盛顿期间与美国官员讨论了这项计划。安德根在4号表示，首尔和华盛顿已经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的小组，以讨论管线、能源、造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问题。白宫国家能源主导会议共同主席伯根在2号表示，这条长800英里的液化天然气管线将允许美国向其盟友出售能源，并为美国财政部筹集资金。根据熟悉对话的知情人士表示，日本官员尚未表示他们同意参与这条管线的建造，但已经同意考虑此事。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计划本月访问华府，寻求川普关税豁免，并讨论日本购买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计划。
川普自1月重返白宫以来，积极采取大规模行动来削减公共支出和减少联邦官僚机构。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税局正在起草计划，准备通过裁员、自然裁员以及提供激励性买断工龄方案等多种方式，将其高达9万名的员工队伍削减多达一半。这些裁员举措是川普政府试图通过马斯克负责的政府效率部门来缩减联邦政府雇员的规模的一部分。具体手段包括 关闭一些机构，裁掉几乎所有尚未获得公务员保护的试用期雇员，并通过一项延迟辞职计划，向几乎所有联邦雇员提供买断工龄方案，以便迅速减少政府雇员数量。美国国税局上个月解雇约7000名试用期员工，其他联邦机构也有类似裁员行动。
由于禽流感的爆发，导致全美鸡蛋价格严重，导致全美鸡蛋严重短缺，蛋价飙升。周二，美国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肉蛋类产业现状的听证会，研讨对策。美国蛋品生产者联合会董事会成员麦克维斯特期待与美国政府合作，制定行动计划，共同解决鸡蛋短缺和蛋价高昂的问题。美国的禽流感疫情目前已经导致了超过1亿只产蛋的母鸡死亡，今年二月份就捕杀了大约1900万只鸡。专家预计，2025年鸡蛋价格可能会再度上涨20%。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表示，当农场发现禽流感时，目前的做法是销毁鸡场的所有鸡，这导致了蛋荒。川普政府将寻求生物安全、药品等更好的办法，确保周边的鸡不会被杀死。
川普政府周二凌晨对加拿大、墨西哥开征25%和中国新一轮的10%的关税。当晚，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表示政府希望对国内制造业推出减税措施。他说，如果你不在美国制造产品，那在川普政府的执政下就必须交付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高的关税。川普说，几十年来，其他国家持续向美国征税，欧盟、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对美国征收很高的关税，比美国向他们征的税还多。川普说，这非常不公平。川普还说，韩国对美国产品的平均关税是美国对韩国的4倍之多，尽管美国向韩国提供很多军事援助，情况依然如此。他重申，美国将从4月2日开始实施对等关税。川普说，其他国家征收我们多少税，我们也征收相同的税。如果他们采取非货币性关税，不让美国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美国也会回敬同样措施。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周三发表了一份《牢房中等待黎明：中国的任意羁押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报告。内容显示，过去6年来，中共当局大规模任意羁押数千人，其中至少1545人因为和平表达意见或行使人权而遭到判刑入狱。报告认为，这种行为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可能已经构成危害人类罪。人权捍卫者联席执行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每一个环节，从警察、检察官到法院，都在使用毫无根据的指控来非法羁押，明显违反了中国政府的国内和国际人权义务。理查森表示，两个不同的联合国机构都已经表示担忧，北京当局可能正在犯下国际法中的最严重的罪行——危害人类罪。他呼吁，关心此事的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应该加倍努力，调查中共所有严重的犯罪行为，并追究责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团收购港资财产，美国将重掌巴拿马运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周二生效，美国股市周二遭遇大幅抛售。截止到美东时间周二早上10点，标普500指数抹去了美国大选以后这段时间的收益。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川普总统对外国征收关税的广泛计划抱有信心。贝森特周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的节目时表示，我们关注的是中期，关注的是主街，华尔街做得很棒，华尔街可以继续做得很好，但我们关注的是小型企业和消费者。贝森特认为，随着关税在本月和下个月生效，将会有一个过渡期。他认为市场抛售只是暂时性的。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周二在 周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谈到了关税的潜在影响。他说，短期价格走势可能会影响消费者，但从长远来看，情况将完全不同。
自美国新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已经把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在既有基础上增加了20个百分点，打击了中国出口。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号在中共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宣布，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5%左右。李强承认，中国经济增长回稳的基础还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并指出就业增加收入面临压力，将出台专项行动计划来刺激消费。年度报告显示，中共罕见地增加财政资金投入，扩大支出，中国整体预算赤字上升到3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位。今年财政赤字目标设定为5.66万亿元人民币，约占 GDP 的4%。此外，中国今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7.2%，远高于中国今年约5%的经济增长目标。
美国的关税措施引发一连串的贸易战，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国打算增产等消息，给石油市场带来压力。国际油价4号收盘继续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4月份结算价小跌11美分，或0.16%，收报每桶68.26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5月交割价下挫58美分，或0.81%，收在每桶71.04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周二宣布，为了缩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可能会出售包括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劳工部在内的多座总部大楼。这项计划由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主导，预计每年将节省数亿美元的运营成本。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4号表示，正考虑出售华盛顿特区内多座具标志性的联邦政府大楼，包括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与劳工部的总部，还有总务管理局自身的总部大楼。负责管理联邦财产的总务管理局指出，已确定有443处房地产并非政府运营核心，这些房产总面积超过8000万平方英尺，出售后每年可节省超过4.3亿美元的运营成本。据了解，这项计划是川普总统削减联邦政府规模政策的一部分，由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推动。该部门表示，迄今已通过缩减房地产支出等措施节省约1050亿美元。总务管理局表示，由于不再期望获得资金来更新这些建筑，因此决定将其出售以降低开支。潜在出售清单中，除了司法部、FBI 与劳工部，还包括能源部、农业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联邦航空总署等多个主要联邦机构的总部大楼。此外，名单中也涵盖芝加哥、亚特兰大、克里夫兰和洛杉矶的主要办公大楼。其中 FBI 所在的胡佛大楼因建筑老旧且维护成本高，被广泛视为过时设施，而过去川普国际饭店所在的旧邮政大楼也在出售名单内。这项计划已导致10万名联邦政府员工选择离职或被解雇，进一步加剧联邦机构的人事变动。总务管理局尚未对这些房地产的具体出售价格和时间表作出回应，各机构也未对此置评。预计这项大规模出售联邦资产的行动将对美国政府的运营模式和行政效率产生影响。为了员工安置与效率提升，川普政府也命令联邦员工返回办公室，结束了过去为了因应疫情而实施的灵活工作制度。总务管理局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员工将被安置到何处。此外，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门也正在与总务管理局合作，通过一个名为空间匹配的新计划，让需要工作空间的机构与有多余空间共享办公室。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四号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称美国已经开始重新取回巴拿马运河。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集团四号上午宣布，已经同意从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手中买下在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控制权。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四号表示，他将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川普说，美国当年没有把运河交给中国，现在美国要将运河收回。巴拿马媒体新闻报报道，贝莱德和长江合记实业已达成协议，贝莱德将收购旗下的合记港口集团的 80% 股份，交易金额约为228亿美元。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合记港口集团在全球23个国家拥有43个港口的经营权，总共199个泊位。不过交易并不包括该集团在香港、深圳和中国内地的港口资产。令人关注的是，这次交易还包括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由合记港口集团拥有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港。未来贝莱德公司等美国财团将拥有该两港口 90% 的权益，另外 10% 则由巴拿马政府持有，形同香港企业势力完全退出。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港两港口由于在签约过程中涉及贪腐，香港企业不止拥有25年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在2021年依照自动续约条款又取得25年的特许经营权，直到2047年。此外，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港分别位于运河两端，形同监控运河作业，因此引发美国疑虑。美国总统川普更多次强调中国士兵经营巴拿马运河，不排除派兵收回运河等言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更借由二月访问巴拿马之际，当面要求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必须立即缩减中共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影响力，否则川普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穆里诺在美方持续施压之下，不仅宣布退出与中共签订的一带一路合作，也曾考虑和长江合记实业提前解除港口运营合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